弟兄姐妹还是蛮建议你们购买这个 QT 本啊。那听不会存留在你的里面，写下来的才会存留在你的灵里，所以蛮建议你都可以每个月都可以购买这个 QT 本啊，每天都习惯把它写下来，写下来这个话语就会成为你的力量，你的供应，你可以听见神对你直接的说话。今天我们进入到的QT 的经文是生命记的20章1到9节，生命记的20章1到9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生命记20章1到9节，我们同声来读，请。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娶，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我们今天读到这第20章1到9节我们从生命记20章开始，我们就定调为这一章的经文着重在是耶和华的征战，耶和华的征战。我们就要来去看看为什么我们需要征战。我们与其他异教的信仰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基督的信仰里面论到征战，这跟伊斯兰教所讲的圣战不太一样啊。为什么基督徒要征战？我们要想啊，神不是一个好战分子，神不是一个喜欢征战的人。征战的目的，请记得，征战的目的是要让地恢复到神的公义，恢复到神的治理。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被神兴起起来，是为了要去审判迦南地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不行公义，他们杀害孩子的灵，孩子的生命，他们在当地拜偶像，不行公义，所以神兴起以色列人是要审判迦南罪恶，所以要让地恢复神的公义和神的治理，这是征战的目的。所以呢，那今天的教会要不要征战？要，我们也需要征战。我们的征战是为什么？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名，以及为了神的旨意在这地上行，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的征战在哪里？战场在哪里？是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得着灵魂归主。但另外一方面，战场也在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魂，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造。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胜过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自以为意。所以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必然得胜，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至终征战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地。所以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要有个概念啊，你请记得这句话哈，出埃及是神的恩典，那个是神做成的，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去接受，踏出去就好了。可是进迦南呢，是神的应许，虽然有神的同在，但是你必须要去竭力征战，拼上去，你才可以得着。所以在过往征战的里面，你会发觉我们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我们征战呢，虽然神已经会做成了，我们倚靠神，但是 祭司啊，也要在前头行。所以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当我们在照着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我们这场征战必然得胜。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啊，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你一定要去看见，第一节一开始就想先讲什么一句话，你的眼睛要看哪里啊？当你看见马匹车辆比你多的人民的时候，不要害怕。重复的讲这句话哦，从民数记、利未记啊，一直都在讲这句话。这句话是讲什么？领你出什么？回应我好吗？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然后下面就说，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开始讲了。第三节、第四节啊，尤其是第三节很特别，那句话很特别哈。好一点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啊，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软弱，不要惧怕，不要战惊，不要因他们惊恐。四个不要：不要软弱，不要惧怕，不要战惊，不要因他们惊恐。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与你们同在，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啊。那个拯救那个原文的是应该叫做使你们可以得胜。所以原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征战必然得胜，那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一到四节呢，你要记住三件事。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你要记住三件事。第一件事情，你要记得征战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神，你要记得神是使我们出埃及的神，你要记得这件事。第二件事，你要记得不要惧怕，照着神的宣告和引导，我们必然得胜。你还记得吗？当百姓在加底斯的时候，他们神叫他们不要去，他们自己去，当他们去的时候就一败涂地。可是呢，在米甸这场征战的时候，他们就大获全胜。所以你要记得哈，耶利哥能够得胜，爱城会失败，就取决于他们有没有看见征战能够得胜胜败，不在于军队的多寡，而在于有没有神圣洁的同在。第三个，你要记得一件事情，祭司的宣告很重要。在教会当中，你有没有常常去听牧者的传讲，常常去听从神而来讲台的信息？你如果照着这种宣告去行的话，我们听的人会恢复神在我们身上该有的主权。所以为什么这段有三个角色，一个叫做祭司宣告，还有呢官长宣告，最后还有什么军长带兵作战。所以三个角色我们要会去听啊。谁是祭司？在今天的这个教会的当中，会发觉我们当听神的话语，我们照着行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场征战必然得胜，是因为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前行。所以传道人甚至是牧者在讲台上面的宣告，当我们去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恢复神在我们身上当有的主权、能力以及恩膏。我们常讲说，哎呀，传道人有恩膏，传道人有恩膏啊，牧者有恩膏，牧者有恩膏。我们好像常常就来到台前呢，渴望他为我们按手，为我们祷告，我们渴望这个恩膏能够传递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在旧约这段就已经提醒我们，当我们去听从从讲台而来的信息的时候，这个恩膏就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之所以能够得胜，是因为你听从了从讲台而来祭司的宣告，而这个宣告就能够恢复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主权，你的这场战役就必然能够得胜。诶，这一段都叫我们不要惧怕，对不对？四次讲啊，不要软弱，不要惧怕，不要战惊，不要胆怯。可是你读读看，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又好奇怪了哈。说什么？第五节说什么？诶，还没奉献的人可以怎样？回家啊，恐怕阵亡。你看上战场就先告诉我，诶，你会死啊，怕死的人回家哈。再来，谁种葡萄园啊？啊，回家啊，你可能恐怕你会死哦。谁娶了妻啊？回家啊，赶快死，你可能会死哦啊。第八节，官长又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可以回家。诶，刚刚第三节才告诉我们怎样不要惧怕不要胆怯，怎么第八节又告诉我们谁惧怕胆怯就可以回家？有没有觉得诶，祭司讲的跟官长讲的不太一样啊？我来告诉你，这四节到底在讲什么。 这四节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有四种人你无法参与神的战役，你没有办法去享受神所赐给予我们恢复主权的那样一个荣耀。哪四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人？谁建造房屋？怎样？你要看到上位啊，上位怎样？上位奉献，这句话在讲什么？征战不是一天两天突然发生的事。我们进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他们知道前头有征战，这个征战是一个已经我们一个计划好即将去征战，不是我们今天过生活突然有一点突然要打仗了，不是啊，他们是有计划的要去进攻这场征战。所以你从第十节二十章第十节以后，你会说我们要征战之前要先怎样谈嘛，我们是不是可以谈和嘛，不能谈和我们再征战，表示这个征战的发生不是突然性发生的，这个征战是有计划性的要怎样征战。都已经有计划性的征战了，结果那个时候你却说什么？你建造房屋尚未奉献。所以第一种人我们称之为哪一种人？就是还来不及不及时奉献的人，留恋属地产业的人。第一种人，这一种人你跟不上神给予我们征战所给予我们的荣耀的得胜，你跟不上。第二种人是哪一种人？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谁种葡萄园？葡萄园这段是论述到说什么？你看重属地的工作胜过于在主面前的侍奉，看重你个人自身的工作胜过为主的权益而征战的人。常常有人就在讲啊，哎呀，我们不可能抛下我们的工作，那全部都到教会去工作算了。不不不，不要会这个意思。我们是要为了要做神的工作，所以我必须要做好我属事的工作。为了要来参与属灵的工作，所以我必须要照管好我的家庭。所以在三提书，我们称为教牧书信啊，你会发觉挑长老、挑执事、挑监督哈，他们的生活见证不是看他们教会的服事，是看他什么家庭的见证，跟太太的关系怎么样，跟儿女的关系怎么样，跟接待远人的关系怎么样，通通都是谈家里的事。所以这一段所说的葡萄园的工作，就是他只看重属事的工作，而忽略了在神面前能够为着他的名、为着他的旨意、为着他的权益、为着他的公义而在这地上能够彰显，而失去了他应当为神的名做见证的机会。所以第二种人他没有办法参与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战役。第三种人是哪一种人呢？娶妻。哎呀，这种是娶妻是什么意思啊？这种的娶妻我们称之为他情感停留在人的身上胜过于爱神。所以在福音书，神主耶稣也说了一句话，那个叫什么啊？爱我父母不爱我，若没有胜过爱父母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哎呦，耶稣怎么讲这么严厉的话？就会发现原来神对于爱的那种的要求，耶稣基督对于那种爱的绝对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高。所以我们情感上我们是可以对人有所情感，对于我们的配偶我们要去爱他，对于我们的家人我们要竭力的去爱，但是那个爱若是与神的爱相抵触的话，那么这种人我们也不配跟上神这场荣耀的战役。你要记得，你生命里面最深最深的爱唯有神能够满足，而你那个最深的爱也是唯一要奉献给他。所以在雅歌里面有说到，神甚愿我们怎样将我们把它记在我们的带在我们的背上嘛。然后后面就说了一个说什么，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出我园中的香气，好让我里面的什么佳美的果子，使我的神能够得以满足。所以原来那是一种专属的爱，是一种是我可以给配偶的爱，我可以给家人的爱，我可以给儿女的爱，但是我的里面有个更高的爱是给予我的神的。第四种人更可怕啦，这一种人称之为什么？惧怕胆怯，可以回家去，恐怕他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哎， 神其实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可不可以惧怕？其实可以耶，神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神可以体恤我们会去惧怕，神可以怜悯跟接纳我们在他的面前因着征战我们会胆怯，但是神没有允许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胆怯可以扩大，这不一样哦。神可以接纳我们的软弱，神可以接纳我们的胆怯，但他没有允许我们的软弱可以一直扩大，以至于扩大到一种地步，也影响我周边的人，也产生了软弱，产生了惧怕。神在等候我们的生命成长，会给予我们一些时间，神给予我们的话语的要求，给予我们一些话语的期待，他给予我们有时间能够一步一步达到这个要求。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神接纳，神包容，神也等待，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传讲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就是说达不到神的要求没关系，不用去遵守神的命令，没那么高的要求没关系，这是两种哦。神的标准是高的，我们达不到的时候神可以怎样？等待，神可以接纳，神可以包容，但我不要把我这种的软弱，我暂时性的达不到可以无限的扩大，扩大到一种地步，我对人家讲说神的道啊太高，所以我们做不到没关系，我们不能讲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这四种人他无法去参与神征战的一个得胜的荣耀，我们就要去问问看了哈。你看哦，打迦南，进到迦南把七族赶走啊，所有的人通通都要参加这场战役。所以当马拿西半支派、迦德、流便支派说不去打的时候，哇，其他的几个支派吓坏了，你们要分裂啊，我们不能够分裂，我们要一起去打哎。那为什么这边神的律法却说胆怯的可以回家没有关系啊？是不是在讲反话？是讽刺法吗？是激将法吗？哎，不是哦。这一段会是说，为了神的权益，为了神的名的征战，所有人通通都要打这场战役，因为让神的名、神的旨意、神的国度必须要去能够被建立，神的名必须要被高举，神的旨意必须要去成就。哎，可是为着我们自身能够享受美帝的荣耀，让我们自身能够享受美帝完全的掌权，这一场的战役神给予我们有自由的选择。而这一场战役要不要打？要。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打？心甘情愿的人才可以打，我愿意放下属世的一切的残累的人才可以打。那个叫做什么？第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房屋尚未奉献的那种，你还会被你今生的那种的财产还被捆绑的人，还被绑住的人，没关系，神可以等你。还有葡萄园，你还被今世工作绑住的人，神可以等你。被属世的感情所捆绑的，神还可以等你。你心里是软弱和胆怯的，神还可以等你。可是呢，连续体恤啊，你们一定要记得这件事啊，连续跟体恤是神的性情。可是为神的名、神的国征战，不给挤，不给撒旦留地步，那是神做工的法则。所以神可以等待着我们，所以体恤，神可以体恤我们，我们暂时性的不参加这场战役。但是这个体恤呢，不是神的期待，那是因为神尊重甚至是他任凭我们个人的选择。所以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国度，为了他的旨意，我们必须要去征战，每个人都一定要参加。但是对于这场战役，你渴不渴望能够完全的掌权，恢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种属地的荣耀？你渴不渴望能够经历到迦南美地完满的祝福？你渴不渴望能够让神的旨意在你生命当中完全的掌权？而这一场的战役你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去征战。所以这四种状况你来看看有没有绑住你，以至于你无法全心的参与这场战役。第一种战役， 第一种，对不起，第一种捆绑是什么捆绑？属世产物的捆绑。第二种捆绑是什么捆绑？工作的捆绑。第三个捆绑是什么捆绑？情感的捆绑。第四种捆绑是什么？我自身的软弱、胆怯而单言的捆绑。而这场战役你可以自由去选择，但是记住，体恤等待是神的性情，但是不给挤，不给撒旦留地步，那可是神工作的法则。所以你必须要去看看，我能不能在神的这种的连续，神的这种的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不一直停留在这当中，我可以勇敢的去跨上进迦南，而付上代价，得着神这场战役荣耀的得胜跟荣耀的掌权。所以二十章的一到九节，你看到了这场征战的模式，你就要找出来，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被这四件事情给捆绑住了？我能不能胜过这四件事的捆绑？我能够起来参与一场得胜荣耀的征战？所以今天教会当中，我们不在乎有多少的人数，我们应当要在乎的就是这一个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个竭力为神摆上胜过这四种捆绑的精兵的征战。所以你会发觉，在教会里面，一个有力量的一个军队之所以能够胜过一切的权势，胜过一切这个属地的捆绑的人，当我们跳跃出来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旨意而去征战的时候，这场征战才能够得胜。所以三种人所说的话你要听啊。第一，祭司的宣告是要叫我们去看见神与我们同在。祭司的宣告是提醒我们征战必定得胜。祭司的宣告是叫我们能够看见每一次的宣告我去跟随的时候，恩膏就在我的身上，就可以恢复在我里面神的主权。再来，官长的宣告感觉起来有点不太舒服，会死哦，会阵亡哦。官长感觉好像是在征战之前就泼我们冷水，告诉你，你要付代价哦。你要想荣耀吗？你要掌权吗？你要想丰富吗？你要想神的恩典吗？付代价哦，很辛苦哦。来参加祷告会哦，来参加小家哦，稳定主日哦，在你的工作当中，下班很累的时候，还要提起你的精神来参与服事哦。哇，早上好疲惫的时候，还是要早点起来等候神，读神的话语哦。付代价，付代价，付代价哦。来到教会跟那个人不舒服的时候，哎呦，对付己哦。跟那个人有冲突的时候，学会谦卑和忍让哦。跟那个人有冲突的时候，你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哦。官长就是教会的小家长了，都一再提醒你，对你所说的话，字字句句都要叫你付代价，向己死。你愿意吗？所以不要老是觉得，哎呀，这个小家长啊，对我规定这规定那，提醒这提醒那，这搞得不舒服。来到教会应该要轻松快乐嘛，来到教会应该是带给我心灵的盼望嘛，教会应该要办的就像是一个什么快乐的俱乐部，快乐的度假村一样。来到教会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这个聚会参与那个聚会，哇，不仅是要求这一大堆外面的聚会，还要要求我里面啊，还要对付我里面的己，对付我的骄傲，对付我的老我，对付我的情欲，还整天就叫我走十字架的道路，累不累啊？官长可以对你说，恐怕你阵亡，小心哦，可以回家去，没有关系。想想看，要征战之前有人对你说，害怕的人可以回家哦，没有关系哦，你身旁的人都开始回家了，你怎么办？正要征战之时，应该是要精神喊话，不要怕，荣耀等着我们，对不对？冠冕等着我们，恩那叫什么？能力等着我们，将来打进去了迦南地，什么要吃要喝都在我们享受。诶，没有这样喊话，就提醒你，有结婚的赶快回家哈，有葡萄园的赶快回家哈，有房屋的赶快回家哈，胆怯的赶快回家哈。哪有人战争之前讲这种话？原来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都一定要知道，你要得荣耀吗？得冠冕吗？付上代价。所以保罗才说什么，那当打的仗我已经，当守得到我已经 当跑的路我已经，后面说什么？有什么为我存留啊？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场征战我们一定要打。但记住啊，呵呵，我们在已过的青年学校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起来，我们要征战得胜，征战得胜，征战，征战，征战。我就要提醒他们哈，你的敌人绝对不是你的牧师哈，你的敌人也不是你教会那个公司的老板哈，你的敌人也不是你教会的弟兄姊妹，你的敌人就是你里面的老我，敌人就是你里面的骄傲，你的敌人就是你里面的自以为意。当我们去对付这样敌人的时候，每一次的征战就叫我们越靠近迦南美地一步。阿们。所以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来祷告。今天或许这四件事没有成为我们的捆绑，房屋、葡萄园、娶妻、胆怯和战惊，或许不会成为我们的捆绑，但是你我要知道，我们仍然要付上代价去面对这场战役。你要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你要知道有荣耀的丰富迦南美地的完全的掌权在等待着你。你今天付上一切的代价走上这条道路，你要知道你今天所付上的代价值得。我们不单是要求你外在的主日祷告会、小家培育课程、晨祷会，我们不是只有要求这个，我要求的更多，我要要求你对付你的老我，对付你的骄傲，对付你的己，对付你的里面自以为意，甚至是对付你里面的自卑，对付你里面情感的那种依附，对付你里面的情欲。所以你走上这条道路，要知道征战是必然的。阿们。但不要怕，这个征战的结果是什么？必然得胜，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撒旦恶者不能够再伤害你，撒旦恶者不能够再捆绑你，因为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已经预定我们都要得胜。阿们。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为你自己来祷告，为您的小家来祷告，也为您的小家长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能够有份这场战役，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小家长，整天都在提醒我要聚会，整天都在提醒我生命当中哪边要改变。主啊，谢谢你让我能够去听祭司的宣告，跟上祭司的宣告，我就能够有恩膏。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官长，时刻的提醒我付代价，付代价，付代价。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军长，我能够跟着他一起起来征战得胜。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为教会，为小家长，为你自己开口来祷告，请。